是，弟兄姊妹，有没有把我们的心带到天上？感谢主，再一次来和弟兄姊妹一起学习分享神的话。草必枯干，花必凋谢，唯有主的道是永存的。下一个月，赖若翰牧师要在我们教会亲自开他有名的神学课，什么十步诗经法，很多人都已经知道了。这个送上门来的机会非常难得，我们不但是近水楼台，而且教会还资助我们一部分学费，所以希望弟兄姊妹能够踊跃的参加，在真道上装备自己。赖牧师呢，在2009年的时候，他写过一本论述神荣耀的书，书名就是借用摩西对神的一个有名的祷告，请求，求你显出你的荣耀。赖牧师提到，从整本圣经中呢，我们可以很清楚的看到，神永恒计划有三个重要的内容，就是神的救赎、神的国度和神的荣耀。上一次7月31号，我和弟兄姊妹分享了关于神的荣耀，我介绍巴克说的一段话。巴克说呢，从旧约到新约，神让我们知道神的荣耀是神最基本的属性，就是他彰显出来的超越性和当受称赞的特性。而荣耀神就是神的儿女对神这个属性应有的敬虔的回应，表达我们对神的尊崇与敬仰，要用我们的口，更要用我们的生命来荣耀他，这是基督徒最高的召命和喜乐，包括今生和来生。所以认识神的荣耀并且回应神的荣耀，就是我们每一个基督徒今生和来生最重要的事，是我们最高的使命。今天呢，我要先简单的回顾一下神永恒计划的三条主线，或者说三个方面，然后呢要对耶稣在地上的时候，圣父有三次以极不寻常的方式直接从天上发声，发出人能够听见的声音，宣告他的永恒计划。我来和弟兄姊妹分享一些我自己的一些领受。现在请我们大家一起起立，我们来恭读主耶稣在走向十字架之前圣父从天上发出的最重要的一次声音。从这个24到26节是耶稣讲的一粒麦子死了的比喻，今天我们先跳过去，我们从23节念起。请。耶稣说，人子得荣耀的时候到了，我现在心里忧愁，我说什么才好呢？父啊，救我脱离这时候，但我原是为这时候来的。父啊，愿你荣耀你的名。当时就有声音从天上来说，我已经荣耀了我的名，还要再荣耀。站在旁边的众人听见就说，打雷了。还有人说，有天使对他说话。耶稣说，这声音不是为我，是为你们来的。现在这世界受审判，这世界的王要赶出去，我若从地上被举起来，就要吸引万人来归我。耶稣这话原是指着自己将要怎样死说的。我们一起低头祷告。亲爱的天父，但愿今天你天上来的声音不但进入我们的耳朵，更深入我们的心灵，并且翻转我们的生命，来更好的荣耀你。求你赐福以下的时间，洁净我的口，也赐福我们众人的耳，让我们同感一灵，同名一道，同尊一主，同荣一神。奉主耶稣荣耀的圣名祷告，阿们。大家请坐。神永恒计划的第一个方面，或者说第一条主线是什么呢？就是神的荣耀，不是神的救赎。 神的救赎是从始祖犯罪堕落以后开始的，经过旧约中记载的对选民的救赎，到新约中达到救赎的高峰，那就是耶稣在十字架上说成了。从此神的十字架救恩就对万民传扬，直到地极，也传到了我们中间，直到最后在圣城新耶路撒冷从天而降的时候，到那个时候就不再有死亡，也不再有悲哀苦号疼痛，因为以前的事都过去了。以前有死亡悲哀苦号疼痛这些悲惨的事，都是因为始祖和我们自己犯罪产生的。现在不但耶稣在十字架上战胜了罪恶和死亡，并且神的救赎大功在圣城新耶路撒冷中最终完成了，所以这是神救赎我们堕落犯罪的人，用他爱子独生爱子耶稣的宝血染红了的一条有始有终的红线，有始有终的一条救赎的红线。其次，伴随着神对人计划的进行，就是神的国度。神的国度也在按计划进行。讲到国度，就必然有统治者和被统治者。统治者当然很清楚，就是神自己。被统治者呢，先是被造的天使，然后是我们被造的人。神国度计划进行，也就是神的统治在不断的扩展，不断的壮大。像登山宝训中主耶稣教导我们对神的祷告，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国降临，直到最后在启示录中宣告世上的国成了我主和我主基督的国，他要做王直到永永远远。所以这是一条代表王权的紫色的主线，有始但是没有终。我用数学符号无穷大来代表永永远远，永远没有穷尽。最后就是神的荣耀，可能大家看不太清楚啊，那就是金色黄色，背景比较亮看不清楚，就是神的荣耀。主耶稣在约翰福音中对父的祷告中他说，未有世界以先，我同你所有的荣耀。这就告诉我们三一真神在创造世界之前他们已经有了荣耀，然后他们的荣耀贯穿在整个救赎计划和国度计划当中，反映在神救赎计划的各个阶段，彰显在神国度的各个方面，直到将来在启示录中一起，我们来一起念这段经文好吧，请大声说，曾被杀的羔羊是配得权柄丰富智慧能力尊贵荣耀颂赞的。我又听见在天上地上地底下沧海里和天地间一切所有的被造之物都说，但愿颂赞尊贵荣耀权势都归给做宝座和羔羊，直到永永远远。多荣耀的颂赞啊！所以这是一条无比尊贵的金色的主线，无比尊贵金色主线，它是像神自己一样无始无终，两头都是无穷大，无始无终的。所以显然神的荣耀是神永恒计划的中心，与神的救赎和神的国度相比呢，神的荣耀有一个重要的区别是什么呢？就是神的荣耀在本质上是和我们人无关的，因为神是自有拥有，他是完全自主的神。但是在实际上神的荣耀又是与我们人息息相关，密不可分，密到什么地步，甚至神子耶稣都甘愿放弃他在天上和父神共享的荣耀，道成肉身来为我们罪人代死。为什么？因为我们所信服的这位三一真神，他不但是至荣的神，他也是至爱的神， 他也是至义的神。所以神永恒的计划就是借着耶稣救赎亏欠了神荣耀的我们这些罪人，使神荣耀的国度不断发展壮大，直到永永远远。在刚才念的我们念的这段经文当中呢，宇宙万物将来对神的敬拜称颂的这段经文当中，你看被杀的羔羊，这意味着什么？这意味着神的救赎。还有什么权柄、能力、权势，这表现出了神的国度。而最宝贵的是尊贵、荣耀、宝座，更是表现出神无比的荣耀。神永恒计划这三条主线、这三个方面，最终就完满的交织在一起，完美的融合在一块，何等奇妙！我们大家一起来说：哈利路亚，荣耀归神，好不好？哈利路亚，荣耀归神。所以用神永恒计划，那就是救赎、国度、荣耀这三条主线的观点来学习圣经，就能够让我们对神的预定计划、神的奇妙大功有更深的认识，同时也能够更明白我们自己在神永恒计划当中我们所当尽的本分，使我们的灵命能够更快、更好的长进，更好的荣耀神。耶稣道成肉身来到世上以后，耶稣说：人看见了我，就是看见了父。当然门徒不但能够通过耶稣看见神，也能够通过耶稣听见神。除此之外，新约圣经还告诉我们呢，神曾经多次差派天使对特殊的个人或者一群人说话，传达神的心意。例如对施洗约翰的父亲撒加利亚，对耶稣的母亲玛利亚，对玛利亚的丈夫约瑟，以及对夜间看守羊群的牧羊人。但是非常特别的，有三次圣父自己直接从天上发声说话，让不止一个人能够用耳朵直接听到神的声音。那么这三次当然是特别的重要，是这就是我今天要分享和弟兄姊妹一起来分享的天上来的声音，就是神永恒计划的发声宣告。神永恒计划的发声宣告，这三次极不寻常的声音是用渐进启示的方式让门徒逐渐领悟圣子耶稣道成肉身在地上的使命。第一次来的声音是在耶稣接受施洗约翰的施洗之后从水里上来的时候，圣经说那时耶路撒冷和犹太全地并约旦河一带地方的人都出去到约翰那里承认他们的罪，在约旦河里受他的洗。当下耶稣从加利利来到约旦河，见了约翰要受他的洗，约翰想要拦住他说：我当受你的洗，你反倒上我这里来吗？耶稣回答说：你暂且许我，因为我们理当这样尽诸般的义。于是约翰许了他，耶稣受了洗，随即从水里上来，天忽然为他开了，他就看见神的灵仿佛鸽子降下落在他身上。我们一起来念下面这句话：从天上有声音说，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这是第一次天上来的声音。当我们人受洗以后，听到的是弟兄姊妹唱快乐日，是对我们的祝贺。但是当耶稣受洗从水里上来的时候，完全不一样。不一样在哪里？是圣父从天上对他说：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话。这句话分量之重，你有没有想过，是从来圣父没有对人说过的。这是圣父对耶稣身份第一次公开的宣告。玛利亚怀孕的时候，约瑟做梦的时候，神也向他们启示了耶稣的身份，以马内利，他要把我的名从罪恶中救出来。但 但是都是个别的，是隐秘的。但是现在圣父是以极不寻常的方式对施洗约翰和众人公开的正式的宣告了耶稣道成肉身的奥秘，宣告耶稣虽然像其他人一样受洗，但是耶稣也是神，是神的爱子，是神所喜悦的，是本质上与所有的人完全不同的。这不是不是一件空前的了不起的大事？弟兄姊妹，耶稣在开始传道以前，圣经说呢，他是主动的，并且是专程从北方他的家乡加利利长途跋涉来接受约翰的施洗，表明耶稣认为这次受洗对他一生这个传道施工的开始非常重要。但是弟兄姊妹，约翰是为谁施洗呢？是为那些承认自己的罪、诚心悔改的罪人施洗。无罪的圣子耶稣有必要吗？耶稣说，你暂且许我，因为我们理当这样尽诸般的义。是什么意思？我想至少有三点。第一，这表明耶稣谦卑的与我们世人的认同，也就是耶稣对他道成肉身的使命的完全接受。在他道成肉身的这个阶段，不但一般的世人，就是他家乡的父老都认为耶稣只是与他们一样的凡人，所以耶稣愿意体谅众人的看法，暂且放弃他神性的特权，与我们众人一样谦卑的来接受约翰的施洗，与约翰一起向世人见证，我们人人理当这样尽诸般的义，就是完全听从神的命令。弟兄姊妹，耶稣都如此尽诸般的义，我们怎能不看重和认真对待受洗，对待神诸般的义，遵行神所有的命令？所以如果在我们中间还有弟兄姊妹，你已经决志相信耶稣，跟随耶稣，做他的门徒，你就要尽快的努力，尽快尽早的受洗。第二，耶稣是专门来接受约翰而不是别人的施洗，所以这是耶稣对约翰先知身份的肯定。大家知道施洗约翰是旧约最后一位先知，同时也是新约弥赛亚的先锋，承前启后，所以对约翰的肯定也是对对旧约的所有先知和对新约将要来的弥赛亚的肯定，也就是对神整个救赎计划的肯定。第三，耶稣接受洗礼也是他将要完成的十字架救赎大功的一个预兆。在约翰福音第一章29节说，当约翰看到耶稣来受洗的时候，他对众人说，看哪，神的羔羊，除去世人罪孽的。这是对耶稣救赎使命精辟又简练的宣告。从耶稣出来刚开始一受洗的时候，神就借着约翰宣告，之后耶稣自己也不止一次把他将要面对的十字架苦难牺牲和他的受洗相连。比如在路加福音里面，主耶稣说，我有当受的洗还没有成就，我是何等的迫切呢？这一切都说明耶稣来接受约翰的施洗，公开的为世人做出了圣子谦卑的完全的顺服神的好榜样。直到走上十字架之前，在客西马尼园里面，耶稣对父的祷告仍然是说，不要成就我的意思，只要成就你的意思。弟兄姊妹，耶稣始终是愿意完全顺服圣父，彰显他的荣耀，而父神借着天上来的声音，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向世人表明圣父对耶稣的肯定和喜悦。在圣父发声喜悦耶稣的同时，神的灵仿佛鸽子降下落在他身上，这是对圣灵也加入进来， 对圣子的行动、圣父的宣告、圣灵降临和有力的印证。仿佛鸽子是象征着圣灵的温柔、驯良、纯洁与善良。弟兄姊妹，耶稣谦卑的受洗和圣父天上来的声音，以及圣灵的降下，圣父、圣子、圣灵这三件事同时发生、同时参与，是新约圣经中三一真神第一次同时的出现，互为印证，向我们表明了三一真神的真理，同时也宣告耶稣 接受了圣灵的膏抹，得着圣灵的能力来开始他的事工。像路加福音接下来就说，耶稣被圣灵充满，满有圣灵的能力，在家乡拿撒勒会堂中对众人用恩言教导、医病赶鬼。所以我们看到耶稣在接受约翰施洗以后，圣父这第一次天上来的声音就宣告了啊，这个耶稣啊，道子圣子道成肉身，成为圣父所喜悦的救赎罪人的羔羊，为耶稣在地上传道的事工。耶稣传道的事工就是他的这个顺服圣父之旅、救赎罪人之旅和圣灵同在之旅揭开了序幕。弟兄姊妹，耶稣的顺服圣父之旅、救赎罪人之旅、圣灵同在之旅，也是今天我们每一个耶稣的门徒、每一个基督徒应当效法奔走的天路之旅。第二次天上来的声音发生在耶稣传道事工的中期，是在所谓的变相山上，这也是一件空前的了不起的大事儿。过了六天，耶稣带着彼得、雅各和雅各的兄弟约翰暗暗地上了高山，就在他们面前变了形象，脸面明亮如日头，衣裳洁白如光。忽然有摩西、以利亚向他们显现，同耶稣说话。彼得对耶稣说，主啊，我们在这里真好，你若愿意，我就在这里搭三座棚，一座为你，一座为摩西，一座为以利亚。说话之间，忽然有一朵光明的云彩遮盖他们。我们一起念下面这句话，且有声音从云彩里出来说，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你们要听他。门徒听见就俯伏在地，极其害怕。耶稣近前来摸他们说，起来，不要害怕。他们举目不见一人，只见耶稣在那里。下山的时候，耶稣吩咐他们说，人子还没有从死里复活，你们不要将所看见的告诉人。请问耶稣带着彼得、雅各、约翰上了高山是为什么？路加在他的所写路加福音里面给我们得出了答案，原来他们上山是去祷告，并且有摩西、以利亚谈论的是什么呢？谈论耶稣去世的事儿，就是他在耶路撒冷将要成的事，就是上十字架的事。然而彼得和他的同伴都打盹了。当彼得、雅各和约翰从打盹中清醒过来，面对耶稣明亮如日头的脸面和洁白如光的衣裳，以及摩西和以利亚的出现，彼得吃惊的不知所措。我们人人都会那样啊，但是呢，却自作聪明，胡言乱语的向耶稣建议，让他来搭三座棚，一座为耶稣，一座为摩西，一座为以利亚。用意是什么呢？一方面就是把我们在这里真好啊，这个时光留住，不要下山了，可以好好的在山上享受神的荣耀。同时呢，耶稣也不用去耶路撒冷舍命牺牲了，不必去上十字架了，一举二得。请注意，彼得在这儿把摩西、以利亚和耶稣并列，相同对待，一人一座棚，不偏不向。这个时候，圣父从象征他荣耀的云彩中再一次发声了，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 你们要听他。请大家注意，这一次的宣告头两句话和第一次一样，但是多了第三句话，我所喜悦的。这什么意思？就是圣父对当时在场的人，当时在场的呢，代表使徒彼得、雅各、约翰，和代表律法的摩西，和代表先知的以利亚，换句话说，就是对所有的人，古今中外所有的人所庄严的宣告。第一，任何人不要给我出馊主意，你们要唯独的听我的爱子耶稣的话。第二，你们不能把任何人，无论是旧约时代的先知、祭司、君王，还是新约时代的使徒，和我的爱子并列，同等对待。耶稣在当时虽然有人的一面，但是耶稣是道成肉身，不是我们一般的人，远超过我们一般的人。我的爱子耶稣不能与任何人并列，人人都要听他。耶稣是万王之王，万主之主，他要掌权直到永永远远。这是神永恒计划中国度观念的核心，也是国度实践的基础。所以神圣父第二次从天上发声的宣告了，耶稣是众人的之主，你们要听他，唯独听他，他是国度之君。弟兄姊妹，彼得在提出搭三座棚建议以前啊，对耶稣说了一句话啊，大家注意到没有？你若愿意啊，这不是尊重主的心意啊，很谦卑。为什么神还要责备他呢？错在哪里？因为彼得的出发点大前提错了，抹杀了耶稣的超越性，把耶稣和摩西、以利亚并列，所以一错全错，表面上的尊重和形式上的谦卑也就毫无意义，只不过是变相的自我表现，狂妄自大。讲到这儿，我自己以及弟兄姊妹，我们每个人都应该好好的反省一下，今天在我们自己与神的关系中，在我们教会的侍奉中，在我们的热心中，是不是也常常犯彼得这样原则性、根本性的大错误？圣父当时从天上发声，要彼得、雅各和约翰学习的功课，就是要他们不见一人，举目不见一人，只见耶稣。这也是今天我们要学习的重要功课。就在六天以前，彼得刚刚回答过耶稣的问题，你是基督，是永生神的儿子，得到耶稣的肯定，得了一个满分。现在居然给他的主出了这么一个自以为高明的馊主意，可见我们人是多么的愚昧、软弱、败坏，没有任何一个人，没有任何一点点可以夸口的，一切都是神的恩典，都需要神的怜悯。弟兄姊妹，什么叫听他？就是不只是耳朵听到了、眼睛看到了，或者头脑明白了耶稣的吩咐，还要愿意完全顺服去遵行，并且出代价去努力遵行。像主耶稣在登山宝训中教训的，凡听见这话就去行的，那个重点在后面，凡听见这话就去行的。请注意，耶稣在这儿说的这个你们要听他，是现在式，是命令语气。所以弟兄姊妹，听从耶稣，顺服耶稣，活出耶稣，真正的尊他为主，真正的尊他为王，是我们人人时时刻刻必须遵行的命令。耶稣是我们一生的主，是我们一生的王。大家知道，和变相山上这种打盹类似的事情，后来又发生一次，并且发生在耶稣将要走向十字架的时候，在客西马尼园中。当时耶稣心中极其伤痛，几乎要死，汗如大雪点滴在地上的时候，这三个与耶稣最亲近的门徒又是不能与主耶稣惊醒片时同行祷告，再一次睡着了。 兄姊妹，我们自己一个人，或者一对夫妻，或者一个家庭，或者我们一个小组，或者一直到我们整个教会，如果不能常与主耶稣一同警醒祷告，就必然会落入昏睡里，陷在黑暗中，不能明白神的心意，就必然会给魔鬼留下破口，这对我们是极大的警戒。在耶稣事工的末期，当耶稣走向十字架，被众人欢呼迎接进了耶路撒冷以后，又有一次天上来的声音，这就是我们开始后念的啊，我们一起再念一次好吧，请。耶稣说，人子的荣耀的时候到了，我现在心里忧愁，我说什么才好呢？父啊，救我脱离这时候，但我原是为这时候来的。父啊，愿你荣耀你的名。当时就有声音从天上来说，我已经荣耀了我的名，还要再荣耀。站在旁边的众人听见就说，打雷了。还有人说，有天使对他说话。耶稣说，这声音不是为我，是为你们来的。现在这世界受审判，世界王要被赶出去，我若从地上被举起来，就要吸引万人来归我。耶稣这话原是指着自己将要怎样死说的。你有没有注意到，这一次天上来的声音与前两次有很多不一样的地方？第一，前两次都是圣父主动的发声，这一次却是圣父回应圣子对他的呼求。第二，前两次圣父都是用人能懂的语言说话，这一次呢，却是用人不能懂的雷声说话。第三，既然人不能懂，耶稣却说呢，这声音不是为我，是为你们来的。那么我们要怎样明白这个我们不能懂的雷声？当然这个雷声也是包括今天对我们，我们只能最重要的就是要依靠依靠耶稣来解释，所以要靠耶稣来对我们讲解。所以我们看看耶稣是怎么讲解的。二十三节说呢，耶稣一开始说人子得荣耀的时候到了，接着就用一粒麦子死了的比喻来解释他要怎样通过死来得荣耀，我们以后有机会再分享。那么请问，人间有谁会认为死是一件荣耀的事，又愿意自己去死？然而耶稣却说，我原是为这时候，就是为这死来的。他从高天上的荣耀来到罪恶的世界，表明了他对圣父的完全顺服。现在他又接受这个最羞辱的死，来表明他对圣父的顺服。这个顺服就引出了圣子对圣父的祷告：父啊，愿你荣耀你的名。什么意思？就是我的死，愿你荣耀你的名。所以就是我的死呢，我人子得荣耀，也是与你父的荣耀是连在一起的，也是你父得荣耀。所以耶稣用他对父的祷告告诉门徒，也是告诉今天告诉我们每一个人：第一，神的荣耀是圣父与圣子共有共享永恒的荣耀，而这种神圣亲密无间的荣耀是建筑在圣子始终甘心乐意，不以自己与神同等为抢夺的，自己卑微存心顺服的基础之上。结果就是圣子得荣耀，圣父也得荣耀。没有圣子的顺服，就不会有圣子圣父他们的互相荣耀共享荣耀。第二，神的荣耀是通过耶稣从道成肉身，一直到十架救赎，从生到死表现出来的。耶稣呼求父啊，愿你荣耀你的名。圣父 回应说，我已经荣耀了文明，还要再荣耀。他们之间的对话为什么要用雷声？为什么需要耶稣翻译给我们这些人听？我想是为了突出圣父和圣子之间那种超然的神圣威严又亲密奥秘的关系，同时也向我们表明，我们要好好的听耶稣的声音，听他的教训，听他的教导。已经荣耀了，当然是指在这之前耶稣所有的事工，从道成肉身，传道、医病、赶鬼，还要再荣耀，当然就是指将要来到的耶稣十字架的牺牲。他自己接下来也说了，所以耶稣放弃高天的荣耀，道成肉身来到地上，是神的荣耀。耶稣愿意最羞辱的走上十字架，也是神的荣耀。所以从耶稣的教导里面，就让我们看到神第三次来的这个声音，是神永恒计划中第三个也是最重要的内容。就是神的荣耀是什么呢？神的荣耀是以圣子十字架牺牲为中心的荣耀，神的荣耀是以圣子耶稣十字架牺牲为中心的荣耀。耶稣最后就向众人宣告，现在这世界的王要被赶出去。那位王是谁？真正的王是将要从地上貌似羞辱苦难被举起来的他自己。耶稣是救赎羔羊，耶稣是国度之君，耶稣也是荣耀之王。他是要吸引万人来归他的荣耀之王。我们最后做一点小结，这三次天上来的声音都是紧密的和耶稣在地上的事工有关的，并且是渐进的启示。向我们启示什么呢？第一次在耶稣受洗以后，耶稣宣告耶稣是天父的爱子，这表明了耶稣的身份。耶稣是人，但耶稣更是神。好，进到第二次，在变相三上，正父第二次来发声，宣告什么？宣告，向先知和使徒宣告，耶稣不只是天父的爱子，也是门徒的主人，你们要听他。这是什么？这是我们人，我门徒对耶稣的本分。第三次，到最后，他要快要走向十字架的时候，天上来的雷声就宣告，耶稣不只是天父的爱子，是门徒的主人，更是世人的救主。耶稣道成肉身，对人要完成的使命。正像保罗说的，基督耶稣降世，为要拯救罪人。这就是耶稣降世的中心。就最简练的话，基督耶稣降世，为要拯救罪人。圣父的雷声说，我已经荣耀了我的名，还要再荣耀。什么是还要再荣耀？什么是还要再荣耀？再荣耀接着就是什么？就是耶稣的十字架荣耀。耶稣的十字架荣耀，这是最高的荣耀，最大的荣耀。这个荣耀要吸引万人来归向耶稣的十字架，耶稣的并且要效法耶稣的十字架。下一次我要通过一粒麦子的死了，这耶稣讲解的一粒麦子的死，来进一步分享耶稣十字架牺牲的荣耀意义。弟兄姊妹，圣父三次从天上来的声音都是与耶稣十字架的牺牲有关。如果没有耶稣的十字架救恩，耶稣的道成肉身也就失去了意义。所以斯布真呢说过这么一句话，他说，离开了十字架就是扼杀了对耶稣的信仰， 耶稣的宝血，耶稣宝血的救赎不是基督教信仰的手臂，而是他的心脏。耶稣宝血的救赎不是基督教信仰的手臂，而是他的心脏。甚至到了将来，在新天新地的永恒中，再没有罪恶和痛苦。但是启示录告诉我们，圣子居然还带着他被杀过的印记，提醒我们这是何等奇妙、不可思议、我们永远无法明白的奇恩大爱。十字架，十字架，永是我拥有的永远的荣耀。十字架一方面是一个历史事件，关系到神对人救恩的承让，同时十字架又有着永恒的价值和意义，因为十字架是圣父和圣子共有共享的永恒的荣耀，而这个荣耀都是因为圣子完全顺服圣父，甘愿来救赎我们罪人，救赎你，救赎我而来的。弟兄姊妹，让我们都问问自己，我是怎样对待耶稣的十字架。我想用一个很实际的问题来结束我今天的分享。今天还会有天上来的声音吗？请问会不会？有的摇摇头，有的点点头。或者这么说吧，我当怎样聆听和遵循天上来声音？我知道大家对天上来声音那个定义可能不完全一样，所以摇头也对，点头也对。但是我想我们不能否认，今天无所不能的神今天还可能像过去一样，直接用我们耳朵听得到的声音，或者我们眼睛看得见的意象，让我们明白他的心意。但是不但今天这不是普遍方式，即使在你看圣经，在使徒时代，这也不是普遍的经常的方式，所以不能成为我们追求的对象。弟兄姊妹，如果说要大神迹，死人复活是不是最大的神迹？是不是你最羡慕的神迹？但是耶稣在讲到拉撒路和财主那个故事里面，主耶稣自己告诉我们，听从摩西和先知的话比看见死人复活的神迹还要更加重要。保罗不但行过神迹，连他的手巾围裙都能用来治病赶鬼，但是保罗从来没有高举过神迹，夸耀过神迹，更没有让弟兄姊妹去追求神迹、追求异象、追求异声、追求方言，而是像主耶稣一样一再的强调要好好学习，认真揣摩思想，正确理解领会神通过众先知指示我们的真道，就是这本圣经。就像保罗在罗马书说的，唯有神能照我所传的福音和所讲的耶稣基督，并照永古隐藏不言的奥秘坚固你们的心，这奥秘如今显明出来，而且按着永生神的命，借众先知的书指示万国的民，使他们信服真道。愿荣耀因耶稣基督归于独一全知的神，直到永远，阿们。弟兄姊妹，叫我们能够信服真道众先知的书，就是这本宝贵的圣经，这是我们人人应当学习聆听的天上来的完备的声音。犹大对我们的这两节劝勉，我们一起来念。亲爱的弟兄啊，你们却要在至圣的真道上造就自己，在圣灵里祷告，保守自己常在神的爱中，仰望我们主耶稣基督的怜悯，直到永生。所以今天想要聆听遵行神天上来的声音，唯一的办法就是要在至圣的真道上造就自己，要明白真道，遵行真道，用神的话而不是自己的想法来造就自己、造就家庭、造就小组、造就教会，同时要在圣灵里祷告，而不是在自己的愿望里、在自己的感情里祷告。不但自己祷告，更要在家庭、小组、教会里同心祷告、迫切祷告、恒切祷告。去年秋天，冯伟牧师 来我们中间布道的时候，他讲过一个小故事，是他们家的小故事。他们家养了一些鸡，那些鸡啊不听话，也很强壮，一下就飞出去了，飞过篱笆就跑到人家家里，人家就很讨厌，就老给他们提意见。哎，他们想怎么办法，想个什么办法？有人还记得吧？冯师母介绍了一个办法，他从网上查到的一个土办法，什么办法？剪翅膀。他不需要把两个翅膀都剪掉，甚至也不需要把一个翅膀全剪掉，你只需要把翅膀剪掉一部分，它失去平衡，飞不起来了。弟兄姊妹，在至圣的真道上造就自己，在圣灵里恒切祷告，就是能够让我们灵命腾飞起来的两个翅膀，缺一不可。不但要强壮，还要彼此平衡。今年教会推荐给弟兄姊妹的好书是什么书？有谁还记得？有谁看了？没有回应。看了没有？知不知道？都是白推荐了。啊，有人知道了啊。是什么书？世界在等待的门徒。世界在等，请问是你吗？你愿意成为世界在等待的门徒吗？这是斯托德牧师一生之一最后一本，临世之前最后的一本著作。我希望弟兄姊妹去好好阅读，对我们一定会有非常大的帮助。他说，即便有神的大能，仍然还要在祷告读经中劳苦尽心竭力，不是一般的祷告读经，是要劳苦尽心竭力的祷告读经。弟兄姊妹，我们做到了吗？斯托德还引用了汤普对基督徒青年的一段勉励，他对这个青年的定义很有意思啊。这个青年说是65岁以下，当然我不算他的这个青年了，但是我想包括我在内，我们就更当如此，更当听他的话。他说什么？他说对基督忠心，这是基督徒青年啊、老年啊，首要也是主要的事儿。没有任何事可以取代每日花时间与主亲密同心。无论如何，苦口婆心啊，无论如何，一定要挪出时间亲近神，踏实的操练。弟兄姊妹，要灵敏长进，要能够准确的聆听天上来的声音，没有绝境，没有花招，没有技巧，只能是每一天都一定挪出尽可能多的时间来亲近天上的神，与主亲密同行，每一天踏踏实实的操练，过属天的圣洁的生活，每一天在祷告读经中劳苦尽心竭力。你愿意成为世界在等待的像斯托德这样的耶稣的门徒，来彰显神的荣耀吗？今天的回应诗歌啊，祝我敬身，是我们都很熟悉的一首诗，这也是我父亲最喜爱的圣诗之一，也是他人生的一个写照。这个英文歌词，我把英文歌词也打出来，因为英文歌词也非常好。但愿神帮助我们人人每天更深的经历耶稣十字架的大爱，也更好的能够明白遵行天上来的声音，敬身敬身如主仁爱深渊，每日更敬身，登高登高效主智慧完全，更知主恩深，求主助我敬身，我愿登峰造极，赐我悟性更新，领我进入真理，进入你宝贵神圣的话语， In thy precious holy word。 请我们领诗的弟兄姊妹来带领我们唱回应诗歌。
谢谢尹金雄的布道的讲道。我们是感谢主，用我们用这首敬身敬身作为我们对主心志的回应，请起立。
敬身敬身，如主仁爱深远，每日更敬身。登高登高，小主智慧万全，更知主恩深。求主助我敬身，我愿登峰造极，赐我无心更新，领我进入真理。姊妹们，
今生今生只需把握恩师，时刻守其事，必要生命与主合而为一，实行他旨意。
一起来，
求主助我今生，我愿登峰造极，赐我无心更新，领我进入真理。
弟兄们，
今生今生今生不愿舍之恋，还想表感心，根深蒂固在主圣洁中间，结果好收成。
一起来，
祝我祝我今生，我愿登峰造极，赐我无心更新，领我进入今生意，今生登高，每日跟住脚步，行走的生路，全身满有耶稣荣耀形状，正为基督徒。求主助我今生，我愿登峰造极，赐我无心更新，领我进入真理。
是的，恩主，我们来到你的面前呼求，求你帮助我们晋升，让我们有你的荣美也从我们身上反照出来，因为你是那圣洁的羔羊，你是那天国的君王，你也是荣耀的救主。谢谢你拯救了我们，带我们回到天国的路上，你也把那个大使命赐给我们，让我们知道我们为谁而活，我们也应当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活出主的荣耀来，来回应主的爱。哦，主，在这个时候我们伫立在你的面前，向你祷告，向你呼求，也愿你来帮助我们，赐给我们奉献的心，感恩的心，把我们从神那里领受的丰盛的恩典，把我们的时间精力金钱也重新送回到神的家中，送回到神的事工当中，求主亲自的祝福和使用。哦，主，我们在这儿也特别为我们中间的软弱的肢体来祷告。我们中间有病痛的肢体有生病的，有正在病的折磨当中的，主啊，求你亲自的安慰，求你亲自的医治，求你亲自的陪伴，因为你的手是医治的手，耶和华拉法，你是世界上最好的医生，求你亲自的医治保守我们亲爱的弟兄姐妹，也让我们在主的陪伴，在主的对主的仰望和信心当中，能够胜过人生的风浪。谢谢主，求主亲自的帮助我们建造我们的教会，让我们的教会在神的恩典当中成长，也为主的名而贡献我们能够奉献的力量。谢谢主，求主祝福，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大家请坐。